一章一到二十六节，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可以翻到新约第133页。使徒行传一章一节，提亚菲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望着天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萨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这位分就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都会常常很赞赏这些就是有很出色表现的人呢。那我们看好像新加坡人就很自豪了，最近这几年因为有一个人为我们争取这个奥运会的金牌嘛，那个约瑟林很引人注目，我们就会想，哎，他做了什么？他是怎么训练来拿这个金牌？他是怎样的锻炼？他自己他做了什么牺牲？不过我们就比较少去关注在他幕后，在他背后那个支持他、栽培他的人，对吧？他的妈妈。所以其实英文有一句话说，那个摇那个睡篮的手呢，就是那个统治世界的手。所以那个妈妈的角色就很重要。那这约瑟林的成就，其实有人采访过他妈妈，他妈妈叫 May 了。 那这个 May 她做了什么牺牲呢？在幕后栽培她的这个孩子，是为了送孩子到美国去学游泳这么一件事呢，就甚至把在澳洲的一间房子卖了来赞助这个孩子，然后夫妻轮流到美国去来探望他，来监督他，鼓励他等等。那为了做了这么多事，为了追求一个梦，对吧？一个奥运金牌的那个梦想。那所以《使徒行传》呢，我们顾名思义，你看那个标题嘛，是《使徒行传》，你会以为它是讲这个使徒们做的事情，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严格上来说呢，这个应该是叫《圣灵行传》，圣灵做的事，不是使徒在前面做什么，而是使徒们自己说。今天的经文也有说的，那是圣灵在背后告诉这些使徒们应该怎么做，在推动他们。那所以我们要从圣灵在2000年前呢，在教会这个使徒时代的教会当中所做的事来想，今天在我们当中这个教会，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那这个圣灵的工作，那我们要了解，特别通过第一章，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圣灵降临之前，因为第二章圣灵会降临嘛，圣灵降临之前使徒们怎么预备呢？或者我们如果我们要神为我们做事做大事之前，我们应该怎么预备我们自己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很多人，我们时常在寻求主你的心意，我们要知道你要我们怎么生活。主，你通过使徒们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让我们就看见主你要我们怎么样生活。主，让我们自己谦卑在你面前，通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思想主你要为我们行事，不过我们要怎么顺服你，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两个方面，如果我们要神为我们做事，神为我们行事，那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看怎么样预备自己。你可以看那个周刊里面的这个大纲啊。第一个方面呢，六到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要专注主赐给我们的能力和使命。主赐给我们的能力和使命啊，我们背这个一章八节，我们经常都会背，对吗？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等等呢。那不过其实它背景是第六节嘛，当门徒他们和主耶稣在一起有多久呢？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之后啊，这个门徒跟他耶稣向他们显现有40天那么久。那在这40天，这些门徒在那边干嘛呢？他们听耶稣的话，他们要了解耶稣的教导，他们要看耶稣解释整个圣经，从旧约到耶稣这个要升天之前，一切的事，圣经的预言都是指着耶稣所说的。路加福音24章，那耶稣是这么教导他们。那所以虽然有人认为说，哎呀，这个门徒啊问错问题了。第六节，你看第六节他们那边说什么了？哎呀，他们问耶稣啊，这个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个时候吗？其实我们看的话，应该没有问错。他们听耶稣教导40天，耶稣有提到这个关于以色列国的事情。原来神对犹太人以色列国有一个计划，所以他们应该听到一些关于耶稣讲这方面。所以保罗后来也这么说，在罗马书9到10章里面，保罗说，哎，神没有忘记他的百姓，这些犹太人，神没有忘记他们，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计划。那所以耶稣也果然没有责备他们啊，当他们问这个问题。不过耶稣只是告诉他们，耶稣告诉他们三件事，其实是三个动词。那第一个动词告诉我们，耶稣告诉他们不应该专注什么事，不应该专注什么呢？第七节那边说了，这个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这个是第一个动词，不是给你们的，不是给你们的。那使徒们不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神没有告诉你的事情上啊。哎呀，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叹啊，有些时候我们很好奇嘛，我们读圣经，我们希望神告诉我们多一点的事情。好，我们说那个，比如在这个提摩太这个帖撒罗尼迦后面这个后书嘛，保罗说到说 有一个将来那个不法之人会要显现啊，在末世的时候啊，不过现在有一个拦阻他的啊，等到那个拦阻除去，那个不法之人就会出现了。我们就哎呀，保罗你讲多一点解释这个拦阻到底是谁嘛，这个拦阻他的你多讲一两句，我们就能够预备心啊，等到那个不法之人出现，我们就哎，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啊。不过保罗就没说，圣经给了我们一大本书叫利未记，怎么献祭，就不跟我们讲多一两句啊，这个拦阻之人到底是谁是什么。那不过这就是那个圣灵的工作了，圣灵启示给我们，要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知道的事啊，不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知道的事。虽然我们很好奇啊，我们很好奇，很多时候我们想知道一些事情，我们甚至有时候会想从时事新闻呢，我们会要引申出，哎呀，圣经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哎呀，你看这个总统呢就是那只兽嘛，这个宗教领袖呢就是那个假先知了，我们希望是这么的简单，其实不是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你看耶稣的话，神的时候和日期不是给你们知道的，不是给你们，不只给使徒这样子教训呢，也给我们今天每个人呢。我们很多时候会专注一些次要的事情，不过耶稣会待会儿告诉我们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事。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见在教会里面有这个问题了，我们专注一些次要的事，那我们专注一些次要的事，时事新闻怎么解释圣经的预言，我们却不关心耶稣自己关注的，既然看到末世的现象，我们应该怎么样警醒祷告预备自己等候主来，那个才是更重要的。那我们会很关注说，哎，神你怎么样在以前的教会嘛，怎么保守你的这个启示，那我们却那个反而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既然神的启示没有错误，我们要怎么样的去传扬宣扬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所以有次要的事会让我们分心，不过我们要专注在那主要的事情上。那主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那在第八节就有两个动词了，来告诉我们这个应该专注的是什么。第一个叫做你们必要得能力，你们必要得能力。那这个能力怎么得到呢？就是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那个门徒听到的时候，他们竟想到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当这个天使对玛利亚，当天使告诉玛利亚圣灵要让她怀孕的时候，说什么呢？说这个圣灵啊要降临在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那同样的一个圣灵啊，现在将要降临在使徒的身上，那让使徒得到力量，这个就是他们得能力的那个来源。那不久以前我的这个电脑啊，在这个手提电脑在用到一半的时候呢，觉得这个灯忽然间有点暗了，那个荧光幕显示屏有点暗了。我说这个对了，应该是没有插那个电源嘛，你知道说如果用电池对吗，有时候那个电源会比较暗的，就插了电开了电，觉得一定是没问题了。后来为什么还是那个暗呢？不只是还是暗呢，那个能源的那个百分比啊越来越低啊，10%、8%、6%，最后那个就整个变黑了。我说我有开电源啊，怎么搞的呢？我原来是后来发现呢，那个问题是我有插电源，可是那个电线本身有问题啊，所以我以为我有在充电啊，其实我没有。那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也可能是这样子的，我们要专注我们教会也好，我们个人的生命也好，能力的来源呢，这个真的很重要，能力的来源。那我们可能有那个外表的现象，好像那个插的那个电插头啊，你看起来呢你是与神亲近了，那你看起来你的侍奉很积极了，那你看起来你有参与个人布道了，那不过弟兄姐妹啊，其实我们心里面我们自己知道的， 我们心里面这个属灵的力量，这个来源在哪里，我们自己知道的。那如果我们的来源不是从神的圣灵来，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你就好像那个电脑一样，你在用自己的电池啊，很快很快就没有力量了。很快没有力量更不要紧，很危险，好像那个电脑突然间停电了，我们的生命就崩溃了，我们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破裂了啊！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突然间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到我们生命能力的源头。那这样讲是语重心长，因为我自己知道在教会里面有人是这样的，甚至参加教导的工作，可是很久没有与神亲近了，所以发现问题来了，原来是这样，原来没有与神亲近，原来看起来很积极，甚至可以讲神的话，不过离神很远。那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样，不要等到我们生命到了一个阶段，哎，没有力量了，出问题了，我们才来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才觉悟。那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专注的是那个生命能力的那个源头，圣灵。使徒们必须回到神那里，从圣灵得着能力。今天你跟我一样，每一天我们属灵的征战生活从神那里。那第二个动词要专注的呢，在第八节的下半部，你们要去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呢？这个在说，那使徒们，你从我那里圣灵得到能力了，能力用来干嘛呢？能力用来完成一个使命，一个任务。那我们以前我做公务员嘛，在公务员每个人在执行一个任务的时候，都有法律授予他的一些的权柄啊，也有权力的权限，所谓对吧？所以我用简单的话，那如果我们在机场对吗，那移民厅的官员呢，他要收你的行李对吗，甚至他要收你的身体，你是没有办法了，这是他的法律的权利嘛。那如果你走在街上，这个移民厅的官员跟着你走，然后在你过马路的时候他要收你的身体，就哎，你在干什么呢对吗？因为这不是你的那个权限，超越了你的那个权限。不过那个权力就是用来执行一个任务的，哦，权力就是用来执行一个任务。那所以我们换句话说，你可以说刚才主啊，求你圣灵给我力量，可是如果你要用这个圣灵的力量不是拿来做神给你的那个任务的话呢，哦，那你就是在滥用神给你的那个力量了。我们要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使命，得到了那个使命，我们求神，祷告神，你给我那个力量来完成你要我完成的那个使命啊，那个就有意思，那个就有意义，那就照着主的心意。不过我们先要问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这里说我们的使命是做主的见证，这是我们的使命。那这个三国演义啦，如果我们那些比较爱读这个的话，就知道这个刘备的儿子叫刘禅，刘禅呢，这个继承他父亲做蜀国的国王，那蜀国的国王，可是这个家伙 没什么用，那就后来我们知道这个魏国呢就战胜了他，对吗？把蜀国消灭了，然后就把刘禅还有他的臣仆啦，全部带到洛阳，就是魏国的那个京城那边去住下来了。然后当时其实魏国也不是国王管的对吗，是将军管的，司马昭。司马昭就看这个刘禅，哎呀，就为他摆一个宴席，特别为他庆祝蜀国的一个节日。你可以想想嘛，在洛阳魏国的这个京城，为刘禅以前这个国王庆祝蜀国的一个节日，哎呀，大家都觉得有点悲哀，有点伤感。可是这个刘禅大家看过去，他去欢乐喜笑，完全没有一种伤心的那种感觉，大家就感叹了，哎，完蛋了，蜀国复国的希望没了。因为这个国君自己都不觉得伤感，就有人问刘禅，你会想念蜀国吗？他说不会啊，这里很快乐啊，我为什么要想到蜀国呢？这就是那个乐不思蜀的那个典故了，为什么 有这样的一句成语。那我们神给我们的岗位啊，生活的岗位很多，对吗？你可能是学生，你可能是一个员工，你可能是一个丈夫，你可能是人家的儿子啊，都可以，不同的岗位。那可是这些岗位神托付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特别当我们认识主之后啊，那这些岗位追根究底，神托付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来做一件事，为主做见证。蒙恩得救的人，到头来我们在这些岗位上尽责、忠心、爱丈夫、爱妻子、做一个好员工等等，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是为了做见证，不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对方。当然我们为了对方，因为爱他，不过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那彼得就明白这一点。彼得记得他怎样蒙召吗？在海边捕鱼，耶稣经过用他的船，后来耶稣呼召他，接着神迹，哇，打了一大网的鱼。哇，彼得说什么？哎呀，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不要碰我，我是个可怕的罪人。可是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放下了，跟随我。这个彼得就明白，就跟随了耶稣了，跟着耶稣3年，他听耶稣的话。他后来就算在这里，他也是想，是主呼召我，我现在要跟随他，照着主的心意。即使是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有软弱，对吗？出卖耶稣的3次不认主的就是他了。不过他也有他宣告信仰的时候，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也是他讲的。不过总的来说，明白他的这个使命。在这里神主耶稣继续的要让他知道。不过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了，就像使徒们9到11节在第一章他们忘记了，只看到耶稣升天，大家愣在那里，直到天使有点拍他的肩膀，你们不要在那边就这样站着望天了，回去耶路撒冷，因为还有别的事，有更重要的事，接下来你要为主做见证。怎么做呢？第8节告诉我们那个做见证，所以我们会说从耶路撒冷直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不过基本概念是从他们所在的地方，从我们所在的地方，从你每一天刚才说的那个岗位，你所在的地方，我们来为主来做见证。然后呢，我们要往外面去，往犹太全地，往我们周围的地方，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来做见证。然后呢，到撒玛利亚，那些不是纯犹太人的，那些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些我们可能轻视的人，可能过去不管的人，而现在变成跟我有关系了，因为主的使命要我在我的岗位上为他做见证，我们就往外面去。最后呢，直到地极，对吗？直到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可能很远的地方，我们看都没有看过的地方，我们来 为主做见证。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保罗跑到那里去了，保罗跑到罗马去了，跑到罗马，在那边向外邦人做见证。那这个模式啊，这个模式今天还是一样的。弟兄姐妹，在教会我们个人的生活当中，神给我们那个，如果我们祷告，神你给我你的那个力量，那我们要为你做见证。怎么做呢？在你的岗位，在耶路撒冷，在你的生活每一天，你来见证主的恩典。就像彼得了，他会见证主怎么样呼召他，主怎么样显明他是复活的主。然后我们往外，在我们身边的人，那我们在，所以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不只是满足于现状，说这里在这个玉朗东这个地方神给我们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往外本地的宣教乌兰我们就讲很多次了，就不讲了。不过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不只关注我们现在有自己的这个产业很好了，不是，我们往外去。然后再往外，我们有国外的宣教，对吗？我们纪念到在国外神的仆人的需要，把福音传开，可能有些人没有到过，那不要紧，我们在祷告当中支持他们海外的宣教。教会的使命不是，是你跟我的使命， 身为教会的一部分。那这就是我们要专注的，从神得到神的灵，得到力量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为他做见证。这是第一个方面的专注，主赐给我们的能力和使命。第二个方面呢，就来到十二节了。他们听主的话了，这些使徒们呢，在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看到耶稣升天之后，为什么要回耶路撒冷呢？当然前面因为在这个第四第五节那边说的，耶稣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哦，因为在耶路撒冷等一下呢，不久之后呢，我要给你们圣灵的洗。好好好，我们跑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到耶路撒冷去，哎呀，很好了，使徒们说，哎呀，这个圣灵既然要来了，主耶稣讲的吗？我们就围个圈在那边坐在那里等啊？不是，十四节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等啊？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我们得了这个应许啊，使徒们得了这个应许，不是放松，反而是更迫切。那他们祷告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会给，或许神不给，所以我们要迫切祷告，这样神才会给我们那个圣灵嘛。啊，其实当然不是，这个是同心合意。刚才我们背经句也有这句话，记得吗？同心合意，恒切。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弟兄姐妹啊，是使徒时代教会的这个标记来的，标记。这句话呢，在使徒行传出现了十次。这句话在使徒行传外面以外，整本圣经只出现多一次。罗马书十五章，当保罗 描述这个罗马的教会要怎么同心，因为十次在讲使徒时代的教会同心合意。这句话所描述的是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想法，我们放下，放下为了联合起来，为了面对这个外敌，这个不幸的这个世界，而且是很迫切，所以恒切不断的，不只是同心，而且是不断迫切。那这就解释为什么他们虽然有这个应许，他们还是这样的祷告，因为他们很迫切。什么叫迫切呢？什么叫迫切？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参加这个六月的圣经营啊，你觉得你参加圣经营，你很迫切想要去吗？有啊，我有祷告啊，我有申请假期啊，那不叫迫切。那有一个小朋友呢，他所做的事就让我明白什么叫迫切。那他在营会之前的一个月，叫他妈妈预备行李，然后在出发前的几天呢，就已经自己决定要跟谁同一个房间。然后出发前的那一天呢，他已经决定营会的第二天的午餐他要跟谁做。这叫做不迫切。哎呀，我们不迫切，我们那个营会我们不当一回事，基本上这叫迫切。主应许了，可是使徒们祷告，因为他们真的很希望神按照他们主耶稣自己所讲的把这个圣灵赐给他们。那所以他们很迫切，他们迫切，他们要神指示，神把所应许的来给他们。特别你看呢，弟兄姐妹，使徒们在一个已经应许的事情上他们那么迫切，而更何况我们在一些不清楚的事情上，在人生的交叉口上，在我们所谓不知道神要怎么引导我们的事情上，我们岂不应该更加的迫切的来寻求主的引导。那讲到这个引导呢，感谢主了，其实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们的确有面对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状况，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他们恒切祷告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那可能我们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补选马提亚做使徒这么一件事，对吧？这件事好像有点跟上下文不大相干，甚至马提亚坦白说过了这个一章之后，圣经没有再提过他了，就搞什么呢？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来讲到这个马提亚补选的事呢？因为弟兄姐妹，这段话告诉我们，使徒立下了一个榜样，告诉我们 他们是怎么寻求主的引导。他们思想圣灵降临之前呢，主你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有一些事是我们需要做的吗？他们在思想主要怎么样引导他们，他们也示范了一个寻求主引导的一个步骤。那所以你跟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说，哎，我要寻求主的引导，那使徒们就通过这段话，从十五节开始呢，告诉我们怎么引导，怎么得到主的引导。我说，哎呀，十五节对咯，刚才讲什么呢？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对吧？这是第一步啊。哇，祷告，是啊，我有祷告，我哪里没有祷告？我只能祷告，祷告说，神啊，你快点给我，给我一个伴侣。神啊，我这个换工作，我喜欢那份工作，请你给我那份工作。我有祷告，每天祷告啊，早晚三次啊。哎，不过且慢，因为使徒们的祷告有点不一样。使徒们的祷告，他们一面祷告，他们一面思想神的话。怎么知道呢？哦，彼得咯，彼得祷告，他们祷告到一半，彼得站起来讲话了。你说，哎呀，彼得嘛，他最冲动的，他每次都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就站起来讲话。不是，那彼得想了很久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知道彼得想了很久呢？因为他讲的话嘛，从他讲的话，我们知道他思想了很久了。他在想什么呢？我们从他讲的话，我们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思想主当初这个升天的主耶稣啊，当初为什么选召我们十二个使徒呢？选召我们十二个使徒，就是要记得吗？彼得的话，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说，教会要建立在你们的这个磐石上，使徒们作为教会的这个根基。可是既然是这样，为什么犹大会出卖主耶稣呢？为什么教会的根基有了一个缺口？如果使徒们是主要立定教会的根基，主为什么会允许其中一个人来背叛主呢？所以彼得就想这个问题了。彼得也回想耶稣的这个教导，耶稣复活之后，记得吗？耶稣告诉他们，整本圣经里面的预言都是指向我说的，指向我说。所以彼得就一直在那边思想，既然是指向耶稣说的，那犹大出卖耶稣的事跟耶稣的预言有什么相关吗？或者说耶稣的预言，这个圣经的预言有没有告诉解释我们，解释给我们知道犹大为什么出卖主，而犹大出卖主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彼得在思想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继续思想的时候，他就想整本圣经的所有的预言，所有的应许。他就想到诗篇六十九篇，刚才我们读起经文那段话，那预言那个弥赛亚，这个诗篇六十九篇呢是弥赛亚预言来的。如果我们刚才回去读，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段话起经文呢？就预言耶稣的那个受难。不过其中在二十五节，在我们的这个经文里面的第二十节那边呢，就有预言到这个出卖耶稣，这个抵挡耶稣的人呢，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那所以当彼得思想，对啊，这个犹大他卖耶稣得到的那块田呢，后来变成一个坟墓，一个埋葬人的地方，这就应验了这句话。他就明白，是啊，原来犹大出卖耶稣的事情是圣经早已经预言的事。可是他继续想，他一面祷告，还继续思想圣经的话。所以下一句在诗篇一百零九篇那边就说到，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他就想到，不止这个犹大出卖耶稣是应验圣经的预言，圣经还预先告诉使徒们要有别人得到他的职分，要有别人得到他的职分了。那于是他就明白了，他就站起来说话了。弟兄们，第一，犹大出卖耶稣圣经早已经预言；第二，我们必须在等候圣灵降临的过程当中做一件事，就是补选使徒。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做这样的一件事了。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我们祷告寻求神的引导，可是我们有思想 在这件事情，我们在寻求神指示的这件事情上，神的话怎么说吗？神的话怎么说？我们有了解思想，好像彼得这样思想整本圣经，神的话怎么说？我现在在寻求这份工作，找工作，我现在在决定人生的方向，我应该怎么做呢？那彼得变了，从一个冲动按自己的心意来做决定的一个人呢，经过耶稣的教导，看到耶稣升天，他变成一个思想神话语的人，寻求主带领的时候是要这么做的。那我们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比如谈恋爱嘛，说，哎呀，我要求神给我一位姐妹啊，一位弟兄啊，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要思想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怎么样的一个原则呢？那如果我觉得我不是很清楚哦，在这个婚姻谈恋爱的事情上啊，我不是很清楚，那神的话怎么指示我？那你应该怎么做呢？啊，你可以找传道人谈一下啊，不是请传道人帮你做媒啊，虽然有一个传道人很厉害做媒，不过但是次要的事啊，更重要的事呢，是我们要了解圣经的话怎么说啊，针对我们的情况，圣经的话怎么说，都有神的那个指引。不过我们要先明白神的话怎么告诉我，我们真的愿意来明白神指示我们的方法，那我们要天天来思想查考神的话。所以你看，我们开始这个以斯帖记嘛，就帮助你帮助我，我们来每一天灵修的时候，我们来祷告寻求神的引导，我们也明白神通过他的话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生活。那这是第一个方面呢，我们除了祷告，也加上我们要不断的来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我寻求主引导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然后来到23节，又多一个莫名其妙的事了。他们祷告完，彼得讲完之后呢，选了两个候选人啊，一个叫做这个约瑟，一个叫做马提亚。那他们在做什么呢？这里这是第二个步骤了。当他们思想决定必须补选使徒之后，你看到21跟22节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在做这个候选人有些条件的，耶稣自己讲过的，使徒们是那些有跟随过耶稣听过耶稣教导的人，能够为耶稣做见证的，于是选了这两个候选人，符合这个条件的候选人。那这就是寻求引导的第二个步骤，弟兄姐妹，把那些不符合神话语的那些选项排除掉，排除掉啊。其实我们如果认真寻求神的话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选项呢，在你寻求指引的时候是可以排除掉的。有很多的工作，弟兄姐妹，是可以排除掉的，不用去想的。有很多的配偶的这个选项是可以排除掉的因为不符合神话语的那个要求。那所以这个是他们做的第二个步骤，排除掉不符合神的话语的选项。然后就来到第三点，哎呀，这个是最难的了。最后他们摇签，哎，这个摇签的这个方案来解决问题。那这是不是说我们在散会之后在讲台这边放一桶的签哈？所以有问题的话就过来摇一摇，对吗？拿个签，那这就解决了吗？啊，其实也不是。那他们在做什么呢？你从他们的祷告嘛，在这个第24、25节那边，他们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当中指明你拣选的是谁。”那我们讲到摇签，我们华人呢，因为我们的背景嘛，我们想到抽签的那种摇签呢，这个想到一种迷信的那种，对吗？异教的那种观念，这是我们华人的那个背景。不过使徒们没有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使徒们对他们来说，这个摇签呢是很合理，绝对合理的做法。那因为你知道在旧约，对吗？在旧约他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啊，通过乌灵跟土明啊，或者通过摇签呢，这个是很平常的一个做法。所以箴言有说，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所以他们不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甚至对他们来说，这是放下仁义，完全交托主的唯一的做法。 这两个人都很好啊，我应该怎么选呢？哦，放下你的想法，把这两个人选完全交托给主，只要是符合神的心意，凭着信心来决定，那么就可以了。那所以这就是他们所做的。那在没有得到圣经完整的启示之前呢，借着摇签表明他们放下自己的心意，完全寻求主的带领。那当然这里就有一个重要的观念了，弟兄姐妹。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彼得思想了好一段好几天呢，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天。我们知道说耶稣复活40天之后升天，对吧？然后五旬节是第50天，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在这里聚集有大概有十天吧。在这10天里面，他们就思想，他们在祷告，他们在等候，他们也寻求主的这个指示的这个原则，按照主指示的步骤来决定了怎么样去补选那个使徒。那这个就是那个关键，求主鉴察我们的心，弟兄姐妹。当我们第一祷告思想神的话，然后第二排除了那些不符合神话语的选项，然后第三把我们的这个心愿这个要求完全凭着信心交托给主。那这个凭着信心呢，弟兄姐妹，就包括我们要认真的去花时间去思想，不要仓促。因为罗马书14章那边说，凡事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凡是有疑惑的不要去做。所以无论是婚姻，无论是换工作，无论是投资买房子，如果我们是仓促做决定的话呢，我们就不是出于信心了。那所以使徒们就告诉我们，示范了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寻求神的引导的这三个重要的步骤。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要引导我，求你引导我，主有指示一些原则，主有指示一些的步骤，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呢。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主啊，我希望你掌管我的生命，我希望你，求你引导我，求你为我做大事。那就让我们做这两件事。哪两件事呢？第一，让我们想到，主你给我的能力是哪里来的，主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如果我的心说为主做见证，那主会指引我们。那第二个，我们也想到主给我们的那个原则，生活的原则，听从他的话。不过那个寻求指引的步骤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把自己放下我们的仁义交托给他，让他来指引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在今天晚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他们在你面前，他们怎么思想你的话，然后他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实在看到这一切让我们显明，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帮助你的儿女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只是我们空说，主，我们要寻求你的带领，主，让我们按照你所指示的方式，让我们明白我们生活能力的来源，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生活，我们就看到你实在愿意引导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